有时能够帮助我们的并非骨骼本身，而是骨骼之间的关节。与骨骼一样，我们四肢的关节彼此之间也有着相似性。肩关节与髋关节类似，两者都靠支带骨衔接。肘关节与膝关节类似，位于四肢节间连接处，活动范围有限。腕关节与踝关节类似，长骨分别与手或脚相连的部分。虽然这些都是可以自由活动的有滑膜的关节，但也存在不同之处。即便髋关节和肩关节都能全方位运动，屈、展、伸、收、旋内和旋外，但相比之下，肩关节在此基础上可以完成运动幅度更大的环转。这意味着我们的上肢可以像风车一样做圆周运动。而无论我们的下肢多么灵活，大多数人仍无法完成这个动作。不信你试试便知。肩关节的高度灵活性致使它比髋关节的脱臼风险要高得多。为了使我们能够保持直立，髋关节势必会处于紧绷的状态下。无论是站着还是运动着，它都必须承受我们自身的重量，以保持身体的稳定。膝关节和肘关节的活动十分受限制，被称为屈膝关节，仅能沿水平冠状轴做屈伸运动。相比之下，膝关节的灵活性略高，但也仅仅只能在我们站立时让股骨和胫骨微微旋转，以达到稳固膝关节的目的。其实这是一种帮助稳定站立的机制，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有人无意戳到你的膝盖后侧时，你会有瞬间失衡的感觉。手腕和脚踝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当，我们的手和脚可以变换各种姿势，各自发挥控制和运动这两大主要作用。在我们的一生中，关节因为被反复使用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如今置换关节成为可能。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每年进行的关节置换手术超过25万例，髋关节和膝关节的置换最为常见，但肩关节、踝关节和肘关节的置换数量也与日俱增。这些外科手术会在皮肤表面的特定位置留下典型的斑痕。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这种手术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通常来说，任何植入物都会有一个对应的编码，这个编码会记录在病人的病历中。因此，当死者的置换物有编码时，我们就应该很容易查出死者的身份。但现实从来不会如此简单。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编码记录系统。在那些医疗旅游盛行的国家，比如做关节置换手术最多的印度、巴西和马来西亚，手术成本低，因此手术患者数量多，医疗记录就可能不完善。那些在海外接受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基本不会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中留下医疗记录。如此一来，要查找手术医院就更困难了。在这个蓬勃发展的世界性行业中，有的地区并没有完善的内置物编码系统，供应商提供的内置物编码甚至会对应多个内置物，这就使得我们无法追踪内置物编码。对于当代的法医人类学家来说，了解各种类型的内置物以及不同置换手术后留下的斑痕是一项必备技能。大多解剖系的解剖室都有一个专门的盒子，里面装有各种从遗体捐献者身上取下来的内置物。我们将这些内置物保留下来用作教学，以便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时有能力识别。 尤其是它们在已经腐烂的尸体上出现时。其他在接骨等外科手术中可能会用到的内置物包括托盘、螺钉、金属线、针、棒、钉子、垫片。有时候我们把这些取下来的内置物分门别类，真的有点像是手工商店的店员在做盘点，只是我们盘点的是外科手术用品罢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像了解自己身体各部分一样了解这些人体内的内置物。通过这些内置物，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人接受过什么样的治疗，也就是说，据此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谁，以及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长骨容易骨折，因为四肢是我们与这个世界产生连接的器官，因此我们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查看病史。比如说，病历中如果记录了骨折愈合的情况，亦或记录了外科置换手术，那就很值得我们仔细查看所有的医疗记录。落笔间，我突然想起父亲的人工髋关节可能被放在殡仪馆的一个盒子中，可能与母亲的人工大脚趾放在同一个盒子中。一想起这些曾被植入到父母亲体内的置换物最终落得个被放在杂物盒中的下场，我就感觉十分奇怪。父母死后都被火化了，而这些内置物并非可燃物，所以殡仪馆的人会把骨灰中的内置物分拣出来，而我当时也没有想起向他们索要。